咁我今日同大家讲嘅题目系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咁经文系嚟自马太福音嘅16章13到19节。咁呢一段嘅经文，我想从一个嘅教会嘅角度嚟到睇一睇呢段嘅经文，究竟作为教会，我哋喺呢一个地区究竟系做紧啲咩嘢呢？好。咁我哋一齐嚟到睇一睇呢段嘅经文。咁当耶稣喺地上边嘅事工开始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知道佢就嚟要上十字架嘅时候就嚟到啦。咁喺未开始去耶路撒冷嘅行程之前咧，福音书记载咗一段嘅故事。咁耶稣带住佢嘅门徒咧就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在那里耶稣第一次承认他是基督的身份，是永生神的儿子，亦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要建立教会。在我们深入未探讨这个题目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稍微了解一下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的一些背景资料。这个地方是位于黑门山的山脚，而个城市呢是建筑在一个山崖的下面。山崖上面呢是有一个洞穴，在耶稣的年代呢，那个洞穴呢是个地底呢是有一些水流出来，是其实是当时约旦河的其中一个水源。古代人呢睇水从洞穴里面涌出嚟係代表住幽暗世界。咁佢哋更加认为呢，佢哋所信嘅神呢係通过呢一个洞穴嚟到进出呢一个幽暗世界。所以呢该撒利亚腓立比呢一个地方呢，喺以色列人未进入迦南地之前呢，其实已经係一个好多拜假神嘅活动，所以讲系假神嘅历史系源远悠长喺嗰个嘅地方，特别系拜巴力。嗱喺希腊帝国嘅统治期间呢，该撒利亚腓立比呢一个嘅地方就成为当时希腊文化佢哋拜嘅其中一个神咧，叫做 Pan。佢哋咧中文翻译咧为潘。咁咧就大家去睇到个图画咧，系一对羊角。一对羊蹄咁样嘅。嗱，直至今日我哋仍然可以睇到呢个悬崖上面呢有各式各样嘅神庵。由于喺呢一个山崖上面拜祭住好多唔同类型嘅假神。所以如果你从远处嚟到睇呢啲神庵嘅时候呢，就好似係安放咗一个好大嘅石头上面一样。所以呢个地方亦都被称为係诸神嘅磐石。由于人相信洞穴是假神，是这个神灵出入幽暗世界的通道，所以这个洞穴亦都被称为阴间的门。所以可以这样说，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当时巴勒斯坦最异教的地方。当时人是相信这些神控制着自然界的生育，所以每到冬天的时候，这些假神呢就会返去佢哋嘅幽暗世界嗰度。咁呢为咗要叫醒呢啲神，咁以致呢啲神可以返到呢个大地带嚟春天。咁呢嗰啲拜假神嘅人呢就会聚集喺啲洞穴嘅附近。咁呢就进行各式各样嘅敬拜活动。咁呢大家可以想象佢哋行一啲相当污秽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呢会大声的嗌，或者是用这个和庙妓性交的行为来都是呼唤叫返醒他们的假神，以致他们可以啲假神出来呢，来都让他们春天的时候有更加多的五谷的收成。可以想象当时一个这么污秽的地方，虔诚的犹太人呢可以避免的，他们都不会去这个地方。好了，跟住落嚟，让我哋睇一睇呢个地方嘅位置。从福音书嘅记载， 耶稣同佢嘅门徒喺未出发去呢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之前，佢哋喺加利利一带嘅地方。而佢哋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之后呢，主耶稣就喺嗰度表明佢尼赛亚嘅身份，然后上山变像，跟住就开始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嘅行程。咁即係话佢哋其实某个程度上面专程向北而行，走咗大概係40公里嘅路程，从加利利一路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一个地方大家记得是一个犹太人尽量避免不去的地方。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人物根据圣经记载只有耶稣同他的门徒，没有群众，地点是一个拜假神的敬拜中心，时间又发生在耶稣 出发去耶路撒冷之前。除了这几节经文所记载的对话之外呢，你会发觉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的。同福音书里面所记载主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呢，可以说是一律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我相信这几节经文对我们认识教会的存在意义相当重要。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耶稣去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就问门徒，究竟那些人说我是哪个呢？门徒就跟他说，有些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些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个。耶稣跟着再问，那你们说我是哪个呢？西门彼得当然永远都是第一个回答的了，他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里耶稣承认了尼赛亚的身份，在第十八节这样讲，他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在第十八节所讲的，不同的传统又有不同的解释。在天主教传统里面，因为希腊文彼得这个字亦都是解作石的意思，或者磐石的意思。因此这一节经文被理解为彼得就是这个磐石，亦都由于这样的理解就形成了天主教教皇的制度，而彼得就成为第一任的主教。不过在新教改革中的传统，磐石通常呢是被理解为彼得对耶稣身份的认信，意思就是说教会会被建造在耶稣是尼赛亚这个真理上面。在这里要跟大家探讨第三个可能的解释。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异教崇拜的中心，他的神庙的建筑是一个岩石的峭壁上面的，哇，离远睇就好似一块巨大嘅磐石，所以咧嗰时系被称为诸神的磐石。故此，我哋有理由相信咯，耶稣走咗咁长嘅一段路，去到一个异教嘅敬拜中心，问咗一个其实喺任何地方都可以问嘅问题。究竟个原因，好有可能系因为佢要通过环境、亲身嘅体验，更加直接来到告诉门徒，他的教会就是要建造在这个诸神的磐石上。换言之，神的大能是要取代罪恶的权势，神的美善要取代撒旦的邪恶。在宗教上面，我们要理解这个地方充满着各种鬼神的敬拜，而在文化上面，这个是异教徒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呢可免则免，不会去的。而在道德上面，这个地方充满了种种道德上面即是腐败的活动和生活，以致他们可以进行这个异教的崇拜。 換句話嚟講，當耶穌講佢教會建立喺呢一個地方上面嘅時候，意思就即係話佢嘅教會需要建立喺一個最需要神嘅地方，一個罪惡最猖獗嘅地方。嗱，我哋再睇第十八節，耶穌跟住講：陰間嘅權柄不能勝過他。嗱，依度和合本嘅翻譯係陰間嘅權柄。我相信嘅原因係讓嗰個經文咧更加容易被理解。不過嚇，同時亦都可能隱藏咗，或者甚至係誤導咗原文嘅意思。嗱，根據中文嘅翻譯，我哋好容易咧會將教會諗成一個咧堅固嘅堡壘啊，無論咧惡勢力點樣攻擊教會，教會仍然咧係屹立不倒，不會被攻破。教會就好似一個咁嘅堅固嘅堡壘，只要嚇我哋信徒喺呢個教會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就安全啦，我哋就唔會受到邪惡勢力嘅影響。漸漸教會就成為一個嘅次文化，而喺呢個次文化裏邊，我哋就去實踐我哋嘅信仰。如果呢個係我哋所相信嘅教會存在目的或者係意義嘅時候，唔怪得知今日教會對社會或者文化上面嘅影響係咁少。嗱，喺希臘原文，陰間嘅權柄其實應該直接翻譯為陰間的門。好啦，我哋睇一睇呢一句說話，陰間的門係咩意思啊？嗱，陰間好明顯就係代表住死亡，代表住終結，或者係死亡背後掌權嘅罪惡。咁我哋睇一睇門嘅意思啊。喺舊約時候，大家都可以想像咧，城門一座城嘅安全與否，在乎佢嗰個嘅門是否穩妥啊。城門就係阻擋敵人最主要、最重要嘅防禦。所以當耶穌話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這個他我大家要搞清楚，這個他是指到教會。換句話來說，主耶穌並不是說教會似一個堡壘，可以承受各方邪惡的勢力的攻擊，而是說教會反而是攻擊者，進攻撒旦的權勢，而邪惡的勢力的防守必定不能抵禦教會的攻擊。換言之，教會的存在並不是防守，而是進攻。教會的存在並不是被動，而是主動。講這番說話的時候，主耶穌和他的門徒很有可能就是站在這個陰間之門的前面。耶穌選擇在這個位置是要準備他的門徒，給他們一個更深層次的視野去建立主耶穌基督的教會。如果我們按照這個理解的時候，教會最重要的使命並不是為了防禦，並不是要在主流文化裏面建立我們教會裏面的次文化，而是要主動面對甚至對抗罪惡的權勢，進而影響文化，將愛帶入一個無愛的地方，將公義帶入一個無公義的地方，亦都將希望帶入一個無希望的地方。教會不單是一種次文化，讓我們可以在教會的四縫牆裡面來說一下彼此互相彼此相愛。這個教導可以在馬太福音的17章，主耶穌幾天之後在一個登山變像的故事裏面看得到。雖然他們感到很滿足、很開心、很快樂，但主耶穌說我們並不是要留在山上，而是要進到人群當中來去分享我們的信仰。好了，有了這個理解之後，教會有什麼反省？我哋可唔可以从呢一个嘅理解当中去更加深入明白神 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呢？当主流文化和教会的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些教会是选择同化的路线，即是说教会不要讲那么多一些窄社会不认同的事情，教会讲一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事情，这样教会就越来越变得和周围的文化没什么分别的时候，教会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压力而逼迫，是不是？当然亦都有一些教会呢是行隔离的路线，即是说既然教会的文化和社会的文化不能接轨的时候，教会就自己在四埲墙里面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外面如何的有问题，外面的事，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继续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开开心心的生活。耶稣却是要求教会成为世界上的光与盐，在一个不敬虔的世代里面活出敬虔的生活，以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让人看得到神的荣耀，以致人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来到看到主耶稣的救恩。这样我们怎样才可以将我们这个的教导变成行动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人将耶稣的福音用四个层面来到去 讲出来，那我就通过这四个的福音层面要跟大家看一看，我们如何将这个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教导通过这四方面来到活出来。第一个的层面，主耶稣是我们拯救的主，大家都很清楚明白，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罪的代赎，所以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通过我们的信心领受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基督徒成为一个被拯救的群体，一个属神的群体，一个爱的群体，一个是可以说是属灵的家，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得着神的恩典。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群体去归属的，因为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时候就可以给一个人有身份、有价值、意义和自我实现的场景。大多数教会在彼此相爱的功课上面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加强的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别人去投入我们教会。如果我们要选一间教会去参与的时候，我们不是单是去看那间教会是否有足够的事工去满足我的需要，更重要的就是这一间教会是不是一个全福音的教会，这一间教会是不是一个向外拓展的教会，我是否能够去参与当中一同投入救恩这个的事工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被动的信仰，主耶稣在这个信息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主动的一个的信仰群体。好，第二，耶稣是我们成圣的主，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圣灵帮助我们一日一日活像基督，成为圣洁。成圣是一个终生的过程，主要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需要成长，以致我们慢慢的更像基督。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了耶稣几年之后就停了不成长，停止有任何生命上面的改变，他们觉得我回到教会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出面如何生活不是太过，不要那么执着啦，这个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的心态。最近我看香港一些的短片，见到有一个基督徒很高调的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但在街上面与人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哇，用一些很 侮辱性的说话你都是去形容对方，攻击对方，污言秽语，甚至动粗。但是他却是告诉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当我看到有这些画面的时候，当我们言行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不能吸引人到神面前，更加是羞辱神的名。所以不要容让有什么美丽的原因让自己陷在一个羞辱主名的境况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信神摆放我们在这个属灵家庭里面，不单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加多的朋友，更加丰富的社交生活，而是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彼此勉励、安慰、分享、扶持，彼此代祷。好，第三，耶稣是我们医治的主，我们的主是一个最伟大的医治者来的。他医治的层面不单是我们的身体，不是单是满足我们肉体上面的需要，是我们的精神、心灵、个人、团体、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神都是一个最优秀的医治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每一个人在人生上面都有某一类型的创伤，年纪越大，你所经验到累积的创伤就会越多。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一个很要求表现的文化来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环境底下，我们的表现都要符合一个文化既定的要求的。我们的创伤很多时候就是来自这些无形的要求和压力。一个细路，他需要找一间好的学校，他需要得到好的分数，将来大过了的时候要选科的时候要选好的科目，好的大学，毕业了之后要找好的工作，然后要找好的女友，跟着找好的老婆，找间好的酒楼来到摆一个好漂亮的这个婚宴，跟着就要生一个好的仔女，然后就要买一架好的车，跟着就要找一个好的，买一间好的屋来到住，跟着就要找一个好的地来到瞓在这里。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用一个好字来到形容？究竟什么话给我们听那样东西好因为不好，是文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的世界是一个竞争相当剧烈的世界，我们需要比任何人都要努力，都要行在人的前面。因为如果我们盲目的追求这个文化，跟着文化走的时候，为的就是我们要在人的面前有面，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羡慕，又或者是可以过一些在文化定义之下所谓好的生活。那其实这个不就是罗德的人生吗？大家记得罗德的故事吗？在现实环境的角度来看，罗德的抉择是对的，他选了一个又肥沃又繁荣的地，但是他是充满罪恶。罗德的结果大家都记得，在这里不再多讲。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地将这种表现的文化带了入来教会呢？开始认为，咦，我在属灵上面需要有表现，我不可以让人看到我不属灵的生命，有任何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属灵的时候，我就不要在教会里面表现出来，因为我要在教会里面让其他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属灵的人。这种表现的心态会不会不经意地被带进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说教会不是一个圣人的博物馆，而是一个罪人的医院。我们来到教会，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需要被医治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得到医治的。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他说爱女没有惧怕。如果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是一个爱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可以好像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讲，他说我们是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来到教会，我们如果不再需要装扮我们是一个圣人，我们就不再需要戴着假面具做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轻省？有没有试过？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同弟兄姊妹很坦诚分享你的软弱、你的需要，让其他弟兄姊妹为你代求？有没有试过？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心情很沉重，咁呢我就諗住同一个我都好熟悉嘅弟兄嚟到分享。咁我喺一次嘅晚饭，咁我就将我嘅心里面一啲嘅重担同佢分享。咁呢个弟兄听完我讲我嘅即係里面一啲嘅事情之后呢，佢就静咗几秒，然后佢同我讲，佢话今晚我哋嘅飲品都幾好飲喎，係困難㗎。因為文化話俾我哋聽，我哋最好唔好將自己嘅問題講出嚟，唔好講我哋嘅弱點，最好我哋人與人之間保持一定嘅距離，尊重別人嘅呢一個嘅距離。呢個就係我哋嘅文化。但耶穌話：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我要在一个没有公义、没有爱、没有神的文化当中建立我的教会，我要在一个关系疏离、高举个人主义的文化当中建立我的教会。第四，主耶稣亦都是一个再来的君王。虽然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听到不同的人有不同讲到末世来临的日期，但是从来都没有兑现过。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仍然坚信主耶稣是会有一天驾着云彩在他的荣耀里面降临这个人世间。而在等候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是翘埋双手。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教导，告诉我们教会并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投入在这个福音事工。我们如果看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六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神交托人一个宝贵尊贵的使命，让我们可以服侍我哋呢一个嘅世代，以至佢嘅教会能够建立喺呢一个磐石上边，建造喺今日属于我哋呢一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呢个地方上边。有一日，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我哋需要将我哋嘅属灵生活恒常化。佢用个term好得意 ，routinalize。佢话我哋将我哋要做嘅宗教嘅事情恒常化，唔好谂佢，唔好挣扎。你成为一个习惯嘅时候，你就会做。唔知大家听咗之后有咩感觉？也许对呢一个牧者，呢一个系一个好有效嘅方法，但对唔住，对我嚟讲系会扼杀咗我活泼嘅信仰。我嘅属灵生命唔系被动，而系主动。我的属灵生命不是防守，我的属灵生命是要进攻，所以我不需要一些外在的宗教活动去告诉我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神安放我在教会里面，是可以让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一起犯错。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当犯错的时候，我们要让周围的弟兄姊妹扶持我们，为我们祈祷，给我们安慰，让我们重新站起来同行这条人生路。所以爱的群体不单止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亦都要走到世界里面来到建立神的教会。我们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将基督的香气带入我们的社群里面，以致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通过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光。当然我们可以讲就讲得很漂亮，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有人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五节那里讲，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当我们决定将主耶稣基督的光带入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必定会遇到困难、挑战，甚至是攻击。不过好消息的是，我们不需要灰心丧胆，因为这一场仗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主耶稣已经赢了这一场的战争，天上地下的权柄全部已经给了主耶稣基督。今日作为基督教会的你和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建立在今日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上面？我们在这里又做着什么事？请我们同低头祈祷。天父父神，我们多谢你，让我们再深入的明白，将我们活在地上这个的教会不是单是一个等待你再回来的教会，这个教会亦都是在地上面你要履行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有你给过我们的使命。愿意我们在这个的邪恶的世代里面能够为你做光做盐，不是被动而是主动，不是防御而是进攻，以致我们将福音带入人群，以致我们将福音来到是去战胜这个罪恶的世代。多谢你给我们的一切，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